感谢天上的真神，我们今天晚上继续来分享有关启示录里面的导读跟研究。今天晚上我们要从第一个大项，为什么要读启示录当中的第一小点。因为启示录是使信徒灵修得胜得福的一个经卷，所以也可以说是末世圣徒的灵修书。一般我们都会觉得启示录好像是在讲末日的一些状态，所谓发生的一些事件，当然里面当中有记载这一些没有错，但是这个不是启示录的主角。启示录的主角就是我们，就是信徒。也就是说，当信徒进到末日末世的时候，在这一段的时段里面信徒会遭遇到哪些的一些状态，那我们怎么在这些状态里面来灵修自己，让自己不被末日来临前的这些状态所击倒，反而我们因为认识了这个世代，了解这个末日来临前的状况，然后我们却能够在我们所认识所了解的这个世代当中，靠着主的全能来得胜，这才是启示录当中的一个最主要的重点。所以启示录与其说是在讲到末日的状况，不如说它是一卷末世圣徒的灵修书。因为我们从启示录当中可以理解怎么样在这一些日子当中得胜，怎么样才能够在末日来临前得福。从启示录第一章一直到22章，它有讲到七得胜，也有谈到七大福。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其实启示录读了之后，我们就能够清楚地来辨别我们怎么样来走末日的道路，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些末日来临前凶恶的状态而得胜，并且在凶恶的状态当中蒙福。这才是我们在要研读启示录的一个重点。那怎么得胜呢？为什么说读启示录能够让末世圣徒得胜呢？启示录当中有论到七得胜，我们先看第2章的第7节。启示录的第2章，请看第7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再看2章的11节。11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再看17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瑙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再看2章的26节，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将他们如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晨星赐给他。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再看3章的第5节，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 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三章的十二节，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再看最后的二十一节，得胜的我要是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里有连续记载了七个得胜。那这里是写给七教会的七封书信，这七封书信当中有谈到这七个教会所面对到不同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都让教会受到极大的损伤。教会受到损伤，当然教会的信徒就一定受到亏损。那如果我们不能够在这些损伤及亏损当中来认识这些状态，来了解这些困境，让我们从这些状态跟困境当中做一个智慧人，那么我们都会在亏损当中失落自己，在这一场属灵的征战上我们就失败了。但是在这七封书信当中的结尾的叙述里面，写这七封书信不是只有把这七个教会里面所面对的问题跟困境指出来，而是要让这七个教会在这些困境跟所面对的问题上能够不失落、不失败，并且能够得胜。所以神借着约翰把这七个教会所叙述出来的内容来向当代的七个教会来陈述，让他们明白自己的困境，了解自己的困难，并且教导他们怎么样从这困境跟困难当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来面对这个困境，来面对这个困难，并且能够从面对困境跟困难当中从而得胜。这个不是只有写给当时候的七个教会而已，因为在七封书信当中都同时出现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这七封书信不是只有写给当代的七个教会，当代七个教会有耳朵可以听可以明白，我们现在教会呢，每个信徒都有耳朵可以听，也需要明白。所以这七封书信当然是在当代所写给的七个教会，同时也是写给我们现代每一个教会所会面对到的这一些同样来自于撒旦攻击的困境跟患难。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从这些教会所面对的困境跟患难当中来了解，那么我们依然能够跟当时候神借着约翰所写的书信当中从征战里面来得胜。所以启示录它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透过我们从启示录当中所明白的这些状态，然后让自己不至于失败，也不会失落，并且能够从困境当中转回，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这在我们信仰当中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不知道困境在哪里，也不知道困难是什么，我们落在困境跟困难当中，唯有一条路，就是失败，就是在信仰上失落自己。但我们现在从启示录当中可以看见教会即将面对的困境是什么，那么我们现在从启示录当中来理解，并且启示录当中也告诉我们怎么样来面对，同时在当代教会所面对问题的时候神所指示的方式，我们现在能够理解。那当我们面对到当代所面对的问题跟困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因为从启示录当中来理解这些状态， 而让自己不至于失败，也不会失落，并且能够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那这些状态，我们会在这个第二个教会逐渐多的轨迹再详细的来跟大家分享。那也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读启示录，因为它是一卷末世圣徒的灵修书，是教导我们怎么样在末日来临前的这个事态当中能够过着得胜的生活。教会得胜，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也能够得胜。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请看18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18节，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保罗知道提摩太在教会当中的牧养工作非常的危难，他所要面对的问题极其繁多，所以保罗就写信给提摩太，然后他说，我照着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为什么要写这一些预言跟命令交托提摩太呢？所以这句话保罗就说了，让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一样的道理，神要约翰写下启示录，难道不也是跟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用意是一样的吗？神也要约翰写信给我们，照着从前指着神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我们，叫我们因此可以在末日来临前打那美好的仗。这个是写书信的一个用意，保罗写书信给提摩太的用意是这样子，神要约翰写信给众仆人的用意也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应该是说用一点时间，更多的心来理解认识启示录的这一封书信，让我们所理解的书信的内容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上，在末日来临前的这一些状态里面，神给我们的一些预言，让我们在信仰当中跟保罗对提摩太期待是一样的，我们都能够打那美好的仗。我们再看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第七节第八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第八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第八节，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保罗啊，他已经打美好的仗了，打过美好的仗，也就是说保罗已经经历过了，在这一场征战上他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也已经守住了。那这样子等待他的是什么呢？公义的冠冕，神用公义的冠冕来等待打过美好仗的人，跑尽当跑路的人，守住当守信的道的人，那么就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所以一个得胜者，打过美好仗的人，在前面所等待的就是神所要赐给我们的公义冠冕。因为保罗说不是 只有赐给我啊，也要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也就是说我们都爱慕我们的神显现， 但我们也要跟保罗一样打过那美好的仗。那么公义冠冕为保罗存留，当然也会为我们存留。我们在这一条信仰道路上面，难道不是为了这个神所预备给我们的公义冠冕吗？如果是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打过美好的仗。那怎么打过美好的仗？末日来临前的世代险恶可怕，逼迫患难跟我们现代不一样，所以我们必须要从启示录里面所记载的来理解，好像在看一本属灵的兵书一样。当我们这一本兵书看得懂熟悉了，那我们所面对到的一些战争征战，我们就能够靠着这一本属灵的兵书，能够知己知彼啊，就能够百战百胜。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刚刚读这七封书信的结尾都讲到，得胜的就能够蒙福，得胜的就能够得到什么？就是所谓的公义的冠冕，生命的冠冕。这才是我们在这一场征战上最主要的目的，也是我们在信仰的追求上最终的一个结果。所以启示录啊，它是一卷灵修书，让我们在这一场属灵的征战上能够借着启示里面的内容做一个打美好仗的人。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希伯来书十二章，请看第四节。希伯来书的十二章第四节，你们与罪恶征战，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希伯来书的作者跟当时候的信徒勉励了，他说你们与罪恶征战相争了。我们今天的征战就是跟罪恶相争啊，跟撒旦相争啊，跟这个罪恶的世界相争。在当代来讲，在希伯来书的那个时代来讲，他说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将来我们在与恶征战的这一些事情上会达到什么流血的地步，会达到流血的地步。就是说当时候在使徒时代已经面对到一些困境了，但是这些困境呢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什么时候到流血的地步？末日来临前的世代啊。所以说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困境会远远大过在使徒时代众信徒所面对的困境。我们即将面对的逼迫跟患难远远超越使徒时代所遇到的困境跟患难，这个是我们要先理解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我们今天如果能够从启示录当中先预知我们将来可能会在教会当中所面对的问题困境，那么我们就能够越在这一场征战上知道我们所走的路即将遇到什么，而让自己避开免去这些灾难，或者是说知道怎么来面对这些灾难，那我们就能够在这一场征战上做一个得胜者。我们如果是得胜者，那么公义的冠冕呢就在前头为我们来预留。这是从保罗他所写的书信还有希伯来书的作者所写的一个内容当中我们更能够理解我们来看启示录以现在来讲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才有把握让自己在这一场突如其来比使徒时代更加险恶可能会抵挡与恶征战到抵挡到流血的地步的这些状态当中不至于失落自己，反而在我们所认知的这个环境里面成为一个靠着主而得胜的基督徒，那我们就能够得到所谓的公义的冠冕。这个是启示录当中我们为什么要来读，因为是使信徒灵修得胜的一卷很重要的经卷。那不但得胜启示录也是要让我们在末日来临前在患难当中来得福的。所以启示录它不是一卷让我们读起来很害怕的一卷圣经了， 而是让我们读起来越读觉得越有希望的，因为这当中让我们知道有七个福气。从启示录当中我们来领受七个福气。外在环境是险恶的了，但是在信仰当中我们如果能够理解的话，其实我们是在领受神所为我们预备的七个福气。那哪七个福气呢？我们先来看第一福，请看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三节，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这是启示录当中的第一福，就是要念要听要遵守。为什么念听遵守是有福的呢？他说因为日期近了。我们昨天有谈到但以理，他看见2300日的异象。其实但以理书说这是真的，但是但以理知道异象，不知道异象的意思是什么。所以他为了想要知道这个异象的意思是什么，他就向神祈求，一次不得，两次不得，三次还是不得。所以神就告诉他说，你去吧，不要再求了，你必安歇了，你必安歇，但是你将来要蒙福。但以理他是一个大蒙眷爱的但以理，神很喜爱他。但以理也是一个灵修完全的先知，我们要像但以理这个样子可能很难，因为连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梦都忘记了，神还能够让他把尼布甲尼撒王所忘记的梦讲出来，并且为他解梦，有谁能够做得到呢？如果不是但以理大蒙眷爱，神让他知道尼布甲尼撒所做的梦，让他知道这个梦的意思是什么，我想他也跟这些哲士一样面对这个血光之灾但是神让他知道，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但神却不让他知道他所看见有关2300日的异象的内容，因为神说这已经是隐藏封闭了，到什么时候？直到末期，没有时间到，你是谁没有用了，神不会让你知道的。一等到时间到了，这一卷经卷打开了，那你是谁？只要你清净洁白，只要你愿意受熬炼，只要你成为智慧人，那么我们在经卷在读这个有关2300日的启示录的内容，我们就能够理解。所以如果以时间的一个界定来讲，在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三节说，为什么念听还有遵守其中所记载是有福的呢？因为日期近了，日期近了。这个就跟但以理书里面神告诉但以理的完全不一样。神告诉但以理说，你要隐藏封闭，直到什么末时，所以没有人知道，当下的人没有人知道。现在呢？现在已经是日期近了，末期到了，所以这一个隐藏封闭的书卷已经打开了，已经打开了。所以但以理他所不能够理解的内容，我们今天只要念，只要听，我们都可以知道。所以我们更应当把握住这个机会，这是有福的。我们要多多的常常的来念启示录，这个念就好像主耶稣进到会堂里面念圣经给众人听的念是一样的，也就是他念出声音来了，那个念不是念在心里面，是要念出声音来。而且我们也常常来听启示录，然后我们将所念的明白的，所听明白的，然后按照所念所听的来遵守，我们就是一个有福的人， 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读了启示录明白之后，我们知道我们即将面对的状态是什么，我们也知道我们怎么来面对这些事情，那我们当然是一个有福的啊。如果念不懂，那等于是没念嘛，就好像封住的书卷一样，交给识字的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识字，交给不识字的人他说已经封住了，啊，交给不识字的呢，他说我不识字啊，永远都念不到啊。啊，现在呢已经打开了，因为日期近了，22章15节第十节那边就讲说不可封住，所以启示录头面呢讲到日期近了，最后面讲到不可封住，哦，所以没有人有权利把启示录封住了，因为神已经把它打开了，并且交代不可封住，所以等于是说这个启示录的内容已经是打开的一个经卷，它没有所谓的奥秘，因为它已经打开了，打开的东西只要我们愿意来念来听，我们都能够从念跟听当中来明白启示里面的内容，当然我们是一个有福的，至少比当代的但以理先知还要有福气，并且我们可以知道启示里面的内容，我们就能够因为知道将来所面对的一些事情状态，然后来自我保守，那这是第一幅了，第二幅呢我们看14章的13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我们在教会办丧礼的时候，常常会念这节圣经，来安慰遗嘱，也让我们来参加这场丧礼的人知道，当一个人是在主里面死的是有福气的，因为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我们在念这节圣经的时候是安慰的一种心态来读这节圣经，当然也是真的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死在主里面，我们才是一个有福的人。但是这个状态是不完全一样的，现在的状态你要守住道理死在主里面，不会因为你面对的环境而离开信仰的机会比较少，因为现在的环境等于是一种平安的日子，患难没有很多，所以这一些环境不会导致你很容易就离开这份信仰。但是当末日即将来临的时候，事态险恶，世界的变化极其的繁多，人心对道德的标准极其的低落，人对罪恶的这种反抗的态度极其软弱，当众人在这个大环境当中都一直的堕落沉沦的事态里面，我们却要守住原本在神要我们守的这个道理的规模里面，那会越来越困难，越来越困难。那这个困难是因为90%以上的人都是在罪恶里面，而且越来越罪恶，只有10%的人或是甚至于更少的人他是跟这个罪恶在征战的，那这个势力是非常的大，大到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克服，就好像说12使徒他们在船上遇到了大风浪一样，我们要丧命了，我们真的要丧命了，因为环境太险恶了，冲过来的大浪几乎可以把这一艘船给冲没了，你搭在这一艘船上你不会害怕吗？你会害怕， 所以你当那个时候呢，你要守住这份道理，跟我们现在要守住这份道理的那一种心境跟那一种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在那个时代里面，我们却能够跟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里面所记载的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这句话在十年前读跟十年后的今天读意境不一样，再过十年之后再来读这些圣经又不一样，因为环境一直在变啊，这个环境呢，真的会造就一个人在信仰上的起起伏伏。就好像以利亚先知，他在加密山上何其的勇猛，信心何其大，但是啊，没有多久他却在罗藤树下求死了。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转变？一样是以利亚，一样是先知嘛，但是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转变？才短短的数日而已啊，因为光景不一样了。耶洗别放话要杀掉以利亚，像被杀的450个巴利先知一样。这个时候的以利亚，他原本的勇气、原本的信心就不见了，他就逃命了，他就求死了。环境会影响一个人对信心、对信仰的一个持守。你看彼得，他在船上看见主耶稣在海边行走，他就向主耶稣说：“主啊，如果是你的话，也让我走到你那边去。”主耶稣答应他，彼得就很有信心的从船上跳到水里，也是跟耶稣一样走在水面上。这是超越人的一种作为，这是神迹，这主耶稣给他特别的恩典，也因为彼得的信心。但是走着走着不久之后就沉下去了，刚刚不是走得很好吗？为什么现在沉下去呢？在马太福音十四章三十节啊，有一句话说，他见这光景，他见这光景，风这么大，浪这么强，我怎么能够站在水面上？风大浪强就是环境啊，风来浪来就是冲击啊，让原本有信心的彼得站在 海面上的，却因为风大浪大就让他沉下去了。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所以我们现在面对的环境可能是风小浪小，我们可以跟彼得一样，哇，站在水面上，主耶稣的恩典特别大特别多，哇，走得非常高兴，信仰走得非常的喜乐。但是啊，好景不会很长的，如果万一这个大风大浪来了啊，那我们如果能够像啊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所说的，依然能够坚持在主的道理里面啊，愿意死在主里面，那我们就是有福的。就好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啊，火家的七倍啊，啊，但是他们向王说，既或不然呐、啊，我就是死了也没有关系啦。哎，被丢下去的三个人，在里面行走的四个人，因为多了神与他们同在，这就是死在主里面。啊，所以我们十年前读这一节圣经，十年后的今天读这些圣经，跟再经过十年二十年再读这些圣经，它那个依然是不完全一样的。但是要提醒我们，我们不管在任何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要坚持住这一句从天上来的声音，并且有圣灵的认证，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一定随着他。我们要把这句话常常放在心中，不但是安慰众人，也是让自己在信仰上的一份勉励，让自己、啊、因为知道 在不同的环境当中有不同的考验，但是在不同的考验里面，我们都要坚持在主的道理里面，那我们就能够成为有福的人。不但成为有福的人，我们还能够息了自己的劳苦，我们在信仰当中所做的功呢，也会随着我们。第三幅啊，我们再看第十六章，十六章的十五节，启示录的十六章十五节，看啊，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第三幅呢，就是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他羞耻的，有福了。那这边讲说要警醒看守衣服，这个衣服是指什么呢？就是主耶稣为我们牺牲，我们受洗之后所得到的这一件宝贵的衣服，就是救恩的衣服啦。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三章，加拉太书的第三章，请看二十六节、二十七节。加拉太书的第三章二十六、二十七节。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保罗向加拉太教会谈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当一个人信耶稣基督之后，他都是神的儿子。但是什么叫做信耶稣基督呢？二十七节他就讲，他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也就是要受洗归入基督，才是信耶稣基督，才是神的儿子的一个开始。那么受洗归入耶稣基督，都是披戴基督的，这个披戴就是穿啊。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呢，就是穿上耶稣基督了，我们已经把耶稣基督穿在身上。那这就让我们想到说罪的由来，为什么要把耶稣基督穿在身上？罪的由来啊。所以罗马书的第三章二十三节讲，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世人都有罪，所以他身上原本神的荣耀就失去了，缺少了，缺欠了。就好像亚当夏娃，原本他们是穿上神的荣耀，所以他们虽然赤身露体，有神的荣耀遮蔽，所以他们看不见自己的羞耻。但是当他们得罪了神，神叫他不可吃伊甸园的善恶果，他们却吃了。神讲得很清楚啊，吃的日子必定死嘛，神的荣耀就离开他的身上。所以当神的荣耀离开他的身上，就是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所说的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一件属灵的衣服已经离开他身上了。人没有穿衣服，当然是看见自己的羞耻嘛。所以什么是罪？罪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罪就是失去了原本神在你身上的荣耀，这就是罪。所以你已经露出了你的羞耻，可耻的羞耻已经露出来了，大家看得见。所以罪人就是可耻的、羞耻的，因为他已经没有神的荣耀在他身上。那人总是要把罪、把羞耻遮住嘛，所以人有人的方法，他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想要把自己的羞耻遮住。但是很可惜啦，人的方法总是短暂的。无花果树的叶子很快就枯干了，又凋谢了，遮不住了。神爱世人啊，所以为他杀了牲畜，用牲畜的皮子做件衣服，遮住了亚当夏娃的羞耻。这就是耶稣是羔羊预表的一个开始。 所以为什么羔羊预表耶稣基督？因为神用羔羊的杀了羔羊，用羔羊的皮子做衣服，遮住了亚当夏娃因为罪而露出来的羞耻嘛。这是一件能够遮住羞耻的衣服，而且是永久的遮住人的羞耻，那就是耶稣基督这件衣服的一个预表。所以当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为我们流出宝血，洗去我们的罪，我们受洗上来之后，我们就穿上了，好像亚当夏娃穿上神为他所造的这个皮子的衣服一样，就把自己的羞耻遮住了。那这件衣服的衣服是什么呢？我们看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以弗所书的第四章20节到24节，20节到24节，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就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穿上新人啊，就是这件新衣啦。好，我们啊，这个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我们就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啊，就从亚当夏娃犯罪的一个结果来的。那就要将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要穿上新人。啊，就是加拉太书第三章26节27节所说的穿上基督了。那穿上基督是什么呢？啊，他说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就是说这个新人呢是神的形象，就好像神的形象造亚当夏娃一样。也就是说当这件衣服穿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就好像当时候亚当夏娃没有犯罪的时候的那一个状态是一样的，因为他们有神的形象，亚当夏娃是用神的形象所造的啊，哦，所以我们就恢复到什么？我们就恢复到过去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当时候的一个生命现象，因为我们已经穿上神的形象，就是耶稣基督这件衣服。所以我们受洗上来之后呢，我们就穿上了这件衣服。这件衣服多宝贵啊，这件衣服太宝贵了，这衣服是要让我们有神形象的一个记号。这件衣服不是代表我，是因为我穿上基督了，这件衣服是属基督的，没有这件衣服就不是属基督了。这是一种身份的表明，一种身份的印证。所以我们今天受洗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因为这是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加上了什么？神的形象。就好像神用泥土造了亚当夏娃，在他鼻孔吹了一口气是一样的，让他成了有神形象的活人。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子啊。啊，如果这件衣服不见了呢，就好像亚当夏娃犯罪一样嘛，又露出了自己的羞耻，啊，多么可惜啊。神再一次给我们有神的形象的生命现象，但是我们自己呢却不好好的来守住它，那情何以堪呢？多么可惜呢？多么可悲呢？所以我们在读启示录16章15节的时候，我们去感受那一种生命现象的由来，去理解这个生命现象，就好像神用泥土造了一个亚当，他是死的，他是没有生命现象的，因为他没有神的灵，他没有神的形象，他只是一个泥土所造的泥人。但是当神在他鼻孔吹一口气的时候，他就成了神的儿子，不是泥人，是神的儿子。那这种身份是多么的奇特，多么的不简单，就这样子变成神的儿子了。而我们今天因为这份信仰，相信耶稣基督的宝血，受洗上来之后，我们竟然穿上了神的形象，穿上了神的荣耀，穿上了耶稣基督，那我们就成了神的儿子。这个是一件很奇特、很奇妙、很奥妙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已经知道这是一件奇特又奥妙的事情， 我们应该要好好的警醒看守好这些衣服，免得丢掉了，然后呢赤身而行。赤身而行就好像亚当夏娃犯罪之后露出了自己羞耻一样啊，自己想办法要把它遮住，遮不住。但是神已经给你一个机会了，你不要又让我们自己的这个机会丧失掉。所以环境会随着时代越来越让我们难以守住这一件宝贵的衣服，这一件神形象的衣服。那我们去思考，去了解这一件衣服对我们的重要性，比我们现在这个生命还重要，因为这是身份的表明，我是神儿子的表明啊！没有这件衣服，我就不是神的儿子了。没有这件衣服，就好像亚当夏娃露出羞耻的时候，结果是怎么样？被神赶出伊甸园了，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永远进不到伊甸园里面来。哇，这是一件极其可怕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去思想这一个生命现象的时候，这种身份性的一个重要的时候，我想我们即使面对将来我们所会面对的一些困苦也好了，患难也好，都不足以让自己很轻易的愿意把这一种取得非常不易的这个奥秘的现象啊，因为我们所面对的这个环境而让它轻易的丧失掉。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的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请看十八节。罗马书第八章的十八节，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我们现在所穿上的这件衣服，这件这个新衣啦，神的形象、神的荣耀的这件属灵的衣服，就是我们将来所要得到的荣耀。那你看保罗在他的信仰当中，他体会到这件事情，他受了很多苦，可能我们当中没有人能够去理解他到底受了多少苦，只能够从他所写的书信当中来窥探一二。但他确实为了福音工作，为了守住这份信仰，他受了好多好多的苦，不管是从同胞来的，从政治来的，从各种信仰不同来的，从各个这个患难来的，太多太多了。但是他在罗马书的第八章十八节就讲，他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这让我们知道说，保罗也很在意他所受的苦啊，他不是不在意啊，谁愿意受苦呢？谁受苦不会难过呢？不会痛苦呢？都会的。所以他说，我知道我受很多苦了。可能他也知道说，要跟他比起这个苦的人可能也不会很多啊，但是他愿意。为什么愿意？因为他说，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这苦算得了什么呢？这就是一种相对比较的一种方式。而我们刚刚有谈到说，这一件受洗上来之后所传的神的荣耀，就是我们将来要承受将来荣耀的一个身份。所以我们就可以去体会为什么保罗会这样讲，因为这太奥妙了，这恩典太大了，大到他虽然在这个世界上不愿意受这么多的苦，受这么多的苦非常的难过，但是他愿意领受这些苦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将来的荣耀是何等的大。我们将来所谓面对的，恐怕也不亚于保罗所面对的了。所以我们自己在这一份信仰当中，或许我们不会面对到，或许我们都会面对到。不管你会面对到，或者是不会面对到，我们总是要理解这件事情，让我们知道要警醒看守这件衣服，免得赤身而行， 叫人见他的羞耻，见到他的羞耻，就好像亚当夏娃一样，原本是神的儿子，后来因为羞耻被赶出了伊甸园一样，那就太可惜了哈。这是第三幅。第四幅哈，我们看启示录的十九章。启示录十九章的第七节到第九节，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到第九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第九节，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在这里又谈到第四福，第四福就是被邀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重点是谁会被请啊？不是你要被请就被请啊，也不是你自己可以去了。被请就是说有一个条件的这个要求，是你被请你才可以去。你没有被请呢，那这个天这个宴席哈，羔羊宴席不是有不速之客的人可以去了。所以第七节第八节就很重要哈。他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这个条件就是心腹要自己预备了。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心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基督的心腹，所以我们要自己预备。刚刚那一件要看守好的衣服，不是你预备的哦，是我们相信，然后受洗上来之后。我们就没有任何条件的就有了这一个从神来的身份，就是穿上基督，有从神来的荣耀，就是神的形象，我们就自然的穿上了。你只要凭着信心来接受，我们都可以有这一个身份，我们现在大家都有。但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被请赴羔羊宴席呢？除了那一件身份的义务以外呢，还要我们每一个心腹自己预备好了。然后呢，第八节，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个是你是不是被请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你有没有自己预备好了，然后有没有资格来穿上这一件蒙恩的光明洁白细麻衣？那什么叫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呢？在第八节有解释，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啦。什么叫圣徒所行的义？我们如果读十八章，你会读到在巴比伦有没有细麻衣？有，巴比伦也有细麻衣。巴比伦就是这个罪恶的世界，罪恶的世界也有细麻衣。罪恶的世界细麻衣就是好行为啦，好功德啦，但是这个是相对性的。一百年前的好行为好功德跟一百年后的今天的好行为好功德一不一样？不一样，不会一样的。因为时代在变，人心在变，世界在变，什么都在变，怎么可能一百年前的好行为跟一百年后的好行为是一样的呢？世界没有真理啊，真理是属神的，所以世界是在变动的过程当中一直在变的一个状态，所以好行为也是随着时代在变嘛，就是巴比伦的细麻衣啊。但是我们今天要预备好了，不是巴比伦的细麻衣，不是说我因为信耶稣我的行为比外邦人好，那我就有细麻衣。你这个细麻衣是巴比伦的细麻衣啊，我们要的是什么？圣徒所行的义。圣徒所行的义跟巴比伦的细麻衣是不一样的，标准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 要在这一份道理里面坚守着，坚守这份信仰，坚守圣经的原则，不管这个世代到了什么样的地步，我们要坚守住。你看挪亚为什么会得救？大水来了，只有他一家八口得救，因为他坚守一个原则，神的话。神的话，只有神的话才能救啊！所以他120年当中从来没有改变。人家笑他，哎呀，这个挪亚真的疯了，怎么会造方舟在山上呢？他说天上会有大水降下来，在当初世代里面哪有大水从天上降下来，也没有下雨啊，所以都取笑他嘛。但是笑他有关系吗？挪亚不会觉得有关系，因为他相信神的话，所以人家笑他，笑吧，终有一天啊，就看清了什么是真正的戏码。所以大水来了，洪水灭世了，得救的只有他一家八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或许所传的道，所讲的福音，到末后的日子没有人会理会你哦。我们所守住的道理到最后却变成人家毁谤的话语哦。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坚持的就是什么？圣徒所行的义啊。当我们有圣徒所行的义的时候，那我们就能够好像圣经所说的，自己预备好了，就能够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那我们就能够是一个被神邀请去参加羔羊婚宴的人，那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一种细麻衣会随着时代越来越难。我们最后看一节圣经，我们看彼得前书第四章，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四节，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我们将来会面对这个问题啦，因为我们跟他们不一样，他们是走这条路，我们是走那一条路，我们不要跟他走那个放荡无度的路啊。那因为他们人是人多势众啊，99%的人都走这条路，我们不跟他走这条路，所以他们就会以为我们是怪人啊，这个世界上的怪人啊，就好像挪亚被称为怪人一样啊。然后呢，毁谤我们，会被孤立的，到最后我们会被孤立的。那这个时候你是要选择与众人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呢，还是要选择被别人称为怪人，被别人毁谤，但是我们是持守在神的道理里面的这一条路呢？这个是一个非常难的抉择。你要选择神的道，你却要被众多的人来毁谤你，来称为你是怪人；你要选择跟众人走的路一样，但你却没有办法预备好自己，你就丧失掉这一件光明洁白的戏码。所以选择权在我们身上，就好像神给亚当夏娃选择，你可以吃，你也可以不吃。但是如果我们跟亚当夏娃当时候一样选择吃呢，不听神的话，那么我们就会被赶出伊甸园。这就是我们自己要预备的，如果我们没有预备好，就没有办法穿这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当然我们就没有资格进到羔羊的婚宴当中。这个婚宴是最后的婚宴，是我们进到神国的一个预言，没有这件衣服进不了的。我们今天晚上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一起唱诗。